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介绍天台宗。那上次跟大家谈到的天台宗智以大师的这个天台宗的思想呢，那首先就是关于判教的部分。上一次我们介绍过他的58教，那八教的部分呢，又以其中的化法四教比较特别，也就是所谓的藏、通、别、圆。那上一次呢，我们在讲最后的时候有讲到说圆教圆教呢，在智以大师的看法里面，圆教就是化度最上立根的人，他同样以中道佛性为真理那他的这个体会的方式是所谓的圆顿入宗。所以我们如果把圆教跟别教两者放在一起比较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智引大师认为别教呢是要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体会，一次又一次的体悟，才能够领会到中道佛性。而圆教呢，就是直接的直接刹那时就已经可以领会到中道佛性了。这个是智以大师呢在别教跟圆教中间呢他所界定的差别。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还没有看里面的这个道理之前，那我们直接看这个所谓的别教跟圆教的差别的时候，那圆教呢圆教看起来按照智以大师的文字上的意思，应该就顿时顿悟就可以入到中道佛性。那并且呢智以大师又是以中道佛性作为修行的最高的目标，所以这样看起来就会变成是凡是圆教所化者，那圆教呢，从圆教修习者呢，似乎就可以当下就成就了究竟的果位那这个当然就是说这个当然就后来呢有衍生了许许多多的这些说法或者是说一些过患。比方说有人就会说圆教呢一生呢修习圆教的人一生就有机会可以顿超实地。那各位菩萨呢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应该会觉得似曾相识因为在近代的藏传佛教里面呢，也常常在说只要按照密教的道理去修行的话有些是说按照那样修行的话7日便能成佛有些呢说到一生就能够顿超实地而成佛那这些呢都是他的这个思想的缘起处，可以说都跟我们讲智以大师的这个圆教的这个思想呢，都多少有一些个关联。 那底下我们就来看看藏通别圆呢、哦、那我们说过藏通别圆这四个字其实不是智隐大师所发明的，因为在之前的人里面就已经在用这些字眼在描述不同的修行的法门跟状况。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不妨借着介绍天台宗的同时，我们来说说关于藏通别圆啊比较圆满的看法是怎么样。首先我们再来看看三藏教藏教的部分。那我们呢在这个部分呢完全同意智隐大师的看法，三藏教确实就是经律论，并且这个经的部分指的是阿含的部分。那它是呢这它是正化二圣盘化菩萨，也就是主要教化的主要教化的对象就是二圣人，并且是以解脱道作为内涵。那它的经文里面所揭示的像四圣地八正道十二因缘，这个都是所谓藏教的内涵。但是我们要稍微进一步去看啊，我们说阿含经的解脱义呢并不是只是在虚空的这个状况，因为我们呢从阿含经整体来看啊，我们强调整体来看的话，那阿含经的解脱义其实呢是在人我空，是在五蕴空啊。那我们说依照阿含经佛所教导的方式去观行的时候，您必然可以发现呢，从人我到五蕴确实是一种解析的作用啊。如同说我们之前举例子举虚空观的时候，把一张椅子拆成椅背椅垫跟椅脚一样类似的做法哦，我们把人我这个范畴我们把它拆成五蕴，也就是呢色受想行识五个组成的部分。那从这个部分呢再去探究，所以从人我到五蕴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部分确实就是一种解析的作用。但是接下来在五蕴的观行的部分啊，关于五蕴是不是真实，五蕴的空相到底如何的这部分的观行，却不是仅仅由分析组成分子而得。因为在阿含经里面的话，我们可以说佛在教我们在观行啊，比方说受蕴到底是不是空的时候，往往都不是在说把这个受蕴的部分啊，把它拆解成这个拆解成这个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然后又要再继续拆解成苦受里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受，乐受有什么哪些细微的受。佛并没有这样做啊，那实际上就是说，在受蕴的部分拆成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然后再去一一观行这些受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升起、如何消逝的时候，这个部分彻底观行的话，就已经可以成就摄蕴这个受蕴是空的这个认知了啊。所以在受的部分的话，除了说苦受、乐受、不可不乐受之外，并没有在一路拆解过去哈。不，这个跟我们在前面看过的讲的虚空观里面要把事物一路拆解、无穷的拆解这样的方式去看呢，是有所不同的。那受蕴如此，其实呢，想蕴、行蕴这个部分每一蕴也都是如此。所以这一部分的观行呢，跟这所谓的无穷尽的层层斋解是有所不同的，并且在这个部分的关系呢，是主要是要针对我们我人的这个我们自己的内心来做关系，而不是去关系外界我所的事物。这个也是跟所谓的虚空观有根本上的不同啊。那接下来我们再看通教啊。通教这个通字呢，显然它就是通二圣跟这个大圣的菩萨，所以我们呢在这里呢比较圆满的界定应该是说，除了三藏教之外啊，其余的都是所谓大圣菩萨。那么通教菩萨呢，最主要就是说假如说菩萨呢他还没有听闻般若的义理，或者他已经听闻了但是他还没有开始起修啊， 那这个时候呢，它呢会纯粹只依前面的三藏教呢去进行解脱的修行，去断见惑、断思惑。那一旦他断了见惑思惑之后，他呢因为悲心使然，所以他不入涅槃而常住世间。这个这样像这类型的人，我们把他叫做通教菩萨。好，把他通教叫做通教菩萨，最主要是因为他的所修所证都是跟二圣的三藏教是一样的。哦，但是因为悲心使然，再加上说他这个不这个其实他呢对大圣也有一些个相信呢，所以呢他会选择常住世间不入涅槃，这个就是所谓的通教菩萨。那别教的部分呢，我们也完全同意，别教呢是所谓的不共二圣人，是菩萨专门为菩萨所开示的修行的道理。但别教的内涵，别教的内涵我们在这里呢就进一步为它做清楚的界定。别教呢所修行的内涵就是以真心如来藏作为核心。那修行起修的重点呢，就是第一个，在修行的时候要力求破参明心，要取得总相智。总相智意思就是说呢，能够用这个能够用总体整体的方式来认取认知到说我们有这样的真心如来藏的存在，这个就是大圣七住菩萨的明心的智慧。那一旦有了七住菩萨破参明心的智慧之后，接下来就要进入到别相智的修行。所谓的别相智，当然就是呢比总相智更为深入，别别相貌所应该要认取的智慧。那菩萨呢依照悟后呢，他在破参明心悟后呢，依止善知识呢，或者是他假如是有宿世立根的人呢，他有自己有能力依照般若经的熏习别相智的话，就可以呢一路呢从其诸位一路修行，乃至于到达这个初地的入地心入地心的通达位。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把它叫做别相智。那一旦入地了之后，接下来就要修习，开始要修习种智了，开始要修习种智，从初地二地一直到十地，最后圆满成佛，这个部分修习就是种智的内涵。所以别教菩萨呢，我们说别教菩萨所修习的就是以总相智、别相智跟种智三种不同的智慧为主，但这三种不同的智慧却都是以真心如来藏为核心。那因为这一些个道理，这些个道理呢是声闻跟缘觉人所没有办法修习的，因为定性的声闻跟缘觉人呢，往往在成就解脱道之后，就会因为无余涅槃的这个吸引呢，直接就进去了。那进去之后，进到无余涅槃位之后，所有的一切的心行都不现起，那又怎么去修习别相智、种智，乃至于说最初浅的总相智呢？所以这个部分是不共二圣人而说的，这个部分叫做别教。那么如果我们回头来看别教的部分，这部分的内涵，我们可以发现说如果我们要把智已大师的这个立别入宗放在这里面来看的时候那我们应该会发现到立别入宗放在这里是有唐突之处的因为各位看呢，在我们在七住菩萨破参明心的时候，破参明心这件事情呢是当下破参即得，并不是纷纷体会而得的。那即便是呢，我们呢，假如把立别入宗的这个宗字呢讲成最后的菩萨，最后生的菩萨位阶的话，那同样也是啊，因为在修行的过程中，最后成就佛果的时候，他在最后生菩萨的破参明心，跟最后生菩萨的眼见佛性，其过程也都是直接顿悟而得，而不是分别体会、纷纷体会而得。所以所谓的立别入宗的话呢，立别入宗的话，在这个实证上面的话，的的确确是 没有办法完全描述的实证的状况啊。那这是别教。再来原教的部分的话，原教的话，我们呢其实里面最重要的道理就是要了解到所谓的六级佛的道理。因为在智已大师原先的说法里面的话，会觉得说原教的部分是顿悟入圆顿入中，也就是说直接了当的就悟到了。那么反而呢，如果我们按照我们刚才一路说的道理来看，反而在别教菩萨的每一关的证悟呢，其实呢都比较符合智已大师所谓的圆顿入中的模式啊。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应该要跟大家强调的是，所谓的圆教的这个修行呢，其实呢应该用六级佛来看啊。那这个六级佛的内容就是理级、名字、观行、相似、分证跟究竟级佛。理级佛指的就是一般的凡夫众生，他的意思就是说众生的身中都有跟佛如来一样的如来藏存在，所以说按照道理来讲，众生就是佛，这就是理级佛。名字级佛呢，是指的是众生呢初接触佛法而了知自己原来自己的身上就有如来藏，那所以这个叫名字级佛。观行级佛呢，指的就是呢我们呢佛弟子接触佛法之后，知道自己本身有佛的体性，然后再按照善知识的指导一路做观行哦。那这个观行的期间呢，越做观行越深陷有自信法身的，这个其实就是大乘别教的六住位之前叫做观行即佛。那相似即佛呢，那从相似这个字眼就意思呢略略我们就可以了知，这个指的就是七住菩萨明心开始。那七住菩萨明心呢，因为就是证悟的真心如来藏，而这个真心如来藏呢，不管我们从种相智、别相智，乃至于入地之后所修的层层的种智，其实都不会离开真心如来藏。所以按照这个道理来讲，我们从七住位开始所证到的真心如来藏的种相，其实就已经是跟佛有相似之处了，所以叫做相似即佛。那么可是呢，真正的我们说真正的对于真如佛性有真正的证悟了解呢，那还是要到初地入地之后。所以把初地到最后身菩萨的位阶呢，把它叫做分证即佛，也就是纷纷去证啊，纷纷去证啊，真如啊，真心如来藏的种种的这个智慧。那么最后呢，当然就是究竟即佛，也就是最后已经成佛了，有六级佛。那我们回头来看呢，我们说之前在看到智引大师在讲圆教的时候，曾经讲到说啊，圆教的话是圆顿入中。那么这个后来呢，产生了一些个后患，也就是往往有一些个修行人呢，都觉得说圆教是可以走捷径的，那更是有后世的藏传佛教呢，西藏密宗的学人呢，往往觉得说，密宗的这些密法呢是无上的大法，只要修习了之后啊，就可以一生顿超十地，一生成佛，乃至于说修行了什么特别法门之后，七日就可以成佛的。那么为了要确实哈，要能够挽救这样的过患呢，所以我们提出说，在圆教的部分的观行呢，应该请大家要注意到有六级佛的方式。那按照六级佛的方式，可以说最后只有究竟成佛才是真正的成佛，其他的五相级佛的方式呢，那都还落在菩萨的这个位阶的修行里面啊。这是关于圆教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解释智已的其他的主要思想。那他有所谓的一心三观啊，这个一心三观说的是什么呢？其实所谓的三这个字眼，最主要是从中论里面的观四谛品而来。观四谛品的偈里面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为中道义。那这里面呢，就出现了所谓的空这个字跟假名这个字跟中道。所以说呢，在后来的人在 看这一句偈的时候，往往都把空跟假跟中分别去探讨他们的意涵，并且呢，分别去想要去分析说到底空跟假跟中之间的次第是如何。那智隐大师在这里呢，他的看法是认为假跟中跟空啊，假名中道跟空这个三者呢是不可分的，它的关系是一而三，三而一，并非次第而得。好，这个是智隐大师的看法啊。那但是我们针对智隐大师的这个说法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啊。各位菩萨，请想想看，如果还没有具足圆证的人的话，不论做任何的事情，其实都有修行的次第，是吗？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来看，如果没有具足圆证的人，如果已经具足圆证的人的话，在他看来，这些道理就如同我们要渡河的时候要做的竹筏一样。那一旦渡河了，一旦到生死的彼岸了，我们还要留着空的筏，留着假的筏，留着中的筏吗？所以，如果真正已经具足圆证的人的话，怎么还会再看说是不是三观呢？是不是有这个三这个字眼呢？所以具足圆证呢，应该这一切都已经不再必要了。那可是对于未具足圆证的人，这里面呢一定有他的修行次第啊，是吗？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说一心三观这件事情，固然在理上看起来是很绝妙，可是对于我们要问的是到底对于修行有没有实际的帮助啊？如果说不能够按照当时学人所需要的修行的这些指导，给他呢按照因病与药的方式给他指导，让他按照一定的次第修行的话，那这样子的说法其实在实证意义上面就会变得很薄弱啊。好，那这是那接下来呢智隐大师的思想呢还有所谓的一念三千。这个一念三千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留在下一次再说。那我们在这里呢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哈，我们从之前所看到的藏通别圆所谓的这个化法四教里面具体的内涵，以及所谓的五十判教啊的这个判教的这个过程，还有呢所谓的这个我们刚才讲的一心三观的过程，那相信各位菩萨都已经发现啊，这些个说法如果我们仅是从文字上面去判断的时候，看起来他们好像也都有道理在啊。那特别是像这个比方说一心三观的这件事情啊，那你可以说在中论里面的话，由于在同一个偈里面就已经把空假中这三个名词都已经写在同一个偈里面了，所以按照这样的岂不是意味着那空假中本来就是所谓的一心三观吗？可是实际上你假如是真的按照这个阿含经的方式去修行的话，乃至于修行到了时候到了可以差不多快要破参明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历经所谓的四加行位。那在四加行位里面，你的所谓的这个加行的部分呢，其中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明的寻思。这个明的寻思呢，寻思的就是所谓的假明的这个状况。那从这里的确可以看出，真正的修行其实内涵是有次第性的哈，不是说写在同一个偈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时而得哈。那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认为最主要会有产生这些在修行上面呢稍微有点偏差的状况哈，最主要就是因为独立宗派的关系哈，因为你如果在一个宗派里面独尊哪一些经论的话，你就看不到佛法的全貌，所以我们在最后还是要重申啊，我们不应该再分宗派，我们应该要全面性的修正佛法。好，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
眼见佛性，正光居士著。本书借由释慧广对眼见佛性所写之妙文而作法义辩证为缘，揭示佛说肉眼可以眼见佛性之真义，并阐述眼见佛性所应具足的三种条件，供想求证禅门第二观眼见佛性之佛门弟子遵循进修，此资粮具足，得以亲见佛性。